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每天半小时的灵修时间，孙大中和杨义杰将以触动生命的诗歌以及经典的话语，陪伴你每天与主更加亲近。我是孙大中，愿神用他的灵粮天天喂养我们，使我们灵里饱足，身心健壮。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秉习，秉住气息的意思。秉习，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八篇。旧约圣经诗篇第八篇。好，请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圣经，我们先一块来听一首诗歌，弦外之歌。
说来呀，打开心门，敬拜造物的神。
宇宙默默向我唱这一首歌，说能力权柄荣耀，属地直到永恒。
如果太阳往往不了，
心门敬拜造物的神。
宇宙默默向我唱着一首歌，说能力权柄荣耀，属你直到永恒。
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 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诗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57篇第五节。诗篇57篇第五节。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57篇第五节，经文说道：上帝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诗篇57篇第五节。请我们再一块背诵一次。上帝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诗篇57篇第五节。继续由孙娜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屏息，你上一次因看到奇妙的景象而屏住呼吸是什么时候呢？我指的并非新款式的电子产品，或是电影中神乎奇迹的特效。我说的是像月食这种天文奇景，或者在满天星斗的夜晚，抬头望见猎户座和金牛座。这些星宿在几千年前的经文中就已经提到了，至今依然为我们闪耀。我所指的是日出前黎明的曙光，或是当上帝降下雨水浇灌大地并孕育粮食时，随之而来的电闪雷鸣。你曾否站在围篱旁欣赏马匹跑过田野那优雅的身影，赞叹那鬃毛飘扬，享受那蹄声铿锵？你曾否眺望空中翱翔的雄鹰，用上帝专为他设计的绝佳眼力，从山岩上的巢窝往下一扑，便捉到晚餐的英姿？上帝造人时给了人类气息，而他亲手创造出尽是美好、伟大与荣美的神奇宇宙，又使人屏住呼吸。请看看你的周围，看看上帝所做之事，然后屏息，宣扬他的神奇美妙。世间万物正向世人诉说造物主的奇妙，只有那爱主的人们知道赞扬万物美好，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
生命成长需要食物，灵命成长要有灵粮。每天供应您灵命成长的节目，就是灵命日粮。
今天的灵修题目是屏息，我们攻读了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的作者是大卫，相信这是他年轻时候所写的，而写作地点很可能是伯利恒的野地。当他夜间看守羊群的时候，他写下这篇诗篇。这是一篇无与伦比的诗篇，曾经被拍成微型胶卷，装在密封的袋子里，在1969年7月21号，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时候，被美国太空人留在月球的表面上。三位美国太空人之一的艾德林，他的父亲特别吩咐艾德林，在踏上月球表面的那一刻，要背诵诗篇第八篇。 可见这篇诗篇的独特，给人灵里的震撼和感动是极深的。大卫在诗篇第八篇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何其美就是美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试想，如果世间缺少了美，那将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人没有对美的感受，我们的生命将会有多么大的缺憾。如果这是一个没有色彩、没有声音、没有味道、人不能感知的世界，我们活着将没有任何的感动。感谢神，他是万美之源，他就是美的源头。他创造了这一切，又造了人的感官。他把认知美的本能就放在我们生命的深处，使我们能感受这一切，让这一切成为我们生命的享受。圣奥古斯丁他曾说，如果你要问花朵为什么这么香，天为什么这么蓝，大海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好听，他们如果能说话，他们会说，因为上帝把我造成这样，因为上帝爱你，他要你快乐。这个世界充满着自然的美，抽时间欣赏大自然中上帝的杰作，是生命里的一大享受。大卫说，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科学家曾经精确地统计，宇宙星球总数超过700亿兆颗。如果所有的星球都像针头一般大，那么加起来也比一个美式足球场要再大上30亿倍。宇宙的辽阔，星球的众多，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是神把众星高挂在天上，摆列在太空，又定下他们运行的轨迹，并且一一称他们的名。你注意到天体运行的轨迹是分秒不差的，甚至日食、月食的时间我们都可以精准算出。太阳从来没有忘记过它的时间表，海洋也从来没有忘记水陆的边界。诗篇104篇19-24节，诗篇104篇19-24节，诗人说，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上帝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这一切丰富、秩序、和谐以及规律都告诉我们，宇宙是上帝用智慧所创造的，绝对不是出于偶然，不是碰巧产生的。你看空气组成的比例，地球倾斜的角度，太阳、月亮的光度，潮汐的大小，海洋、陆地的分布，甚至地球大气层的厚薄，都是那么样的刚好，所显明的是神无穷的智慧，无限的丰富。神创造宇宙，托住万有的大能已经深印在其中了，成为无言的见证。我们从一棵树就可以看出，一棵树是多么样的奇妙。树的功用多不胜数，木材可以造房子，制作家具，树所结出的果子可以吃，可以均衡我们人体的营养，树荫可以遮阴乘凉，树的整体可以绿化环境，让人感到美观，并且树还肩负着生态的平衡、水土的保育调节，负责保育大地的重责，是地球上最重要并且无污染也无噪音的抽水机。而这所有的机能竟然是蕴藏在小小的一粒种子里边。上帝把宇宙像一座美丽的花园一般向我们敞开，对我们说，你看吧，你尽量的看，用肉眼看了之后，你再用望远镜看，用望远镜看了之后，你再用显微镜仔细的看。你看，小小的一片雪花，在显微镜底下竟然是那么样的独特美丽。所有的雪花都是呈现六边形，每一片雪花的结构都是独特的，并且随着气温和湿度产生千变万化，有着不同的造型，绝对没有两片雪花是一模一样， 每一片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所以怎么能说没有上帝呢？台湾知名的作家、阳明大学教授张晓峰女士，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一个人到了大自然，看见伟大的创造，回来说，没有上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神已经透过他所创造的宇宙万有向我们说话了，宇宙的奇妙、和谐、次序和完美已经在我们心中做了无言的见证。大卫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人如果说没有神，说宇宙只是凑巧有的，其中并无主宰，他只是把神放在他心中真理的声音把它压抑下去，因为不愿意承认有神而故意这么说的。大卫说，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弟兄姐妹，宇宙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是上帝为他自己的荣耀所造的。大卫说，你手所造的，你所陈设的。一般人对大自然的认知就是我和自然，但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却不是如此，乃是我和上帝所造的大自然。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而我呢，不过是受托的管家，我不是世界这个地球的主人，所以要爱惜自然。生态的改变源自于心态的改变。同样是看一轮明月，中国诗人无论是李白亦或是苏东坡，越看越愁烦，他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以及人生的盼望，他们只能借酒浇愁，举杯邀明月，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而大卫观看神所造的这一切，他越看他越认识这个宇宙，越感到自己的渺小，而越感到自己渺小的同时，越发感到神对世人的爱和眷顾是多么的伟大。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在浩瀚的宇宙中渺小如沧海一粟，但你却这样的顾念我们。至高的神竟然愿意与人同住，对我们说话。大卫说，你叫他比天使，这个天使或作上帝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亲爱的朋友，只有基督教的圣经把人的尊严提升到最高最高的境界，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的杰作，而且蒙受他的关怀和恩宠。大卫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接着又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造我们是能够与他相交的，并且蒙他所派与他同工，管理他手所造的万物。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负有文化使命，也就是实践神造人的目的，活出人之所以为人的荣耀价值。试问，今天我们听福音信了耶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过荣耀神的生活呢？有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把工作是当作仅仅糊口的职业，还是荣耀神的一份使命呢？大卫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我们有没有殷勤的管理？无论做什么，有没有全力以赴，把手中的每件事做到最好，把最美最好的献给神呢？无论做什么，我们所存的动机就是，主啊，愿你在这件事上得着荣耀，无论我的工作、我的婚姻、我的学习、我的一切，都是要荣耀你。你的荣耀不但彰显于天，也彰显在我身上，愿你因我得着荣耀，愿你荣耀的恩典在世人眼前得着称赞。弟兄姐妹，我们原是一个罪人，但是竟蒙上帝拯救，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神造了我们的口， 我们岂能不述说呢？曾经有人这么建议，他说当你在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请你用单纯的心读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现在就试试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当我们这么读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跟神格外的亲近呢？接着，当我们自命不凡，我们心存骄傲的时候，请你读第三、第四节，你就不由得谦卑下来。现在我们也试试看。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是的，你我不过是尘土，不过是寄居的客旅，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是一片出现少时就不见的云雾，但是神竟然这样的眷顾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有什么不是出于他的怜悯和恩典呢？保罗说，夸口的要指着主夸口。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九章23、24节，耶利米书九章23节、24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巴斯葛他曾说，科学只能解释宇宙的奥秘，却不能解释人生的奥秘。科学的责任是叙述这个宇宙，不断地发现上帝作品的精湛之处，而宗教呢，是解释上帝的作品。我们不要因为一点点的科学成就就自高自大，要知道科学并没有为宇宙增加什么，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不过是解释者、发现者。最后，当你自卑、沮丧、缺少自信的时候，请你读诗篇第八篇的五到八节，我们试着一块来读。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感到自卑吗？你感到常常被人轻看吗？你感到不能够接受自己吗？请看，上帝眼中的你是这样的尊贵，这样的蒙爱。神把荣耀尊贵作为冠冕戴在你的头上，你是一个有尊严、有灵性的人。所以不要自卑，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并且要因万有的荣美把荣耀归给这位创造万有的荣耀的神。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智慧的人》。
Yeah.
祭造生命的真神。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荣耀归给真神。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这一切都赞美你的名，你的威严和能力超越所有的受造物，你的全能、你的智慧、你的美好充满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主啊，我们的口舌述说不尽，赞美不完。谢谢主，你虽高，却竟然眷顾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一无所夸，只夸蒙了你的大爱。你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气。你引导我们，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和谐。主啊，你是丰盛的主，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认识你而更加的丰盛。感谢主，让我们成为这样有福的人。我们也为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切切的祷告，愿你除去他们心中的压抑，他们心中对真理声音的漠视，让他们打开心门，接受你住在他们心中，成为他们的主。让我们能够一同述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愿你从我们口中得着一切的称颂。祷告祈求感恩，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司纳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信与我交流，与我分享每一次听节目的领受和感动。方便上网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良友电台灵命日粮这个节目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们在主里有更多的分享和交流。如果需要灵命日粮这本小册子作为你个人的灵修材料，欢迎你来信向孙大中还有杨义杰索取。你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今天写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如果太阳忘不了他的时间表，如果地球仍喜爱